诗歌依靠耶和华，一开始就话回头望我哋嘅岁月匆匆，系咪一种好有回味嘅感觉、回忆嘅感觉？草堂可能比较多啲嘅，我成日谂下究竟长者点样定义咧，我又唔好知道。有人问我咩叫长者啊，我话好难讲嘅，其实视乎心境啫。我做所谓叫长者事工，我就遇到个难题啦。咩叫长者呢？九十几岁嘅长者啊，定系六十几岁先叫长者呢？咁我就话冇啦冇啦，我哋叫改做退休人士，因为我哋人提早退休，所以我哋唔会叫讲长者。咁无论如何，成年人去到即系老年，的确系一个阶段。曾经有人成日喺度讲话，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或者当中反映咗就系我哋点样嚟到睇我哋日子，我哋好想掌握我哋嘅生活，或者掌握我哋嘅生命，尽量喺我哋能够有能力嘅时候做一番事业，创一番成就出嚟。每个人都好希望自己掌握住自己嘅前途，把握自己人生。电视机成日都讲埋个广告啦，希望在明天。记唔记得讲呢句说话嗰个系边个嚟噶？细路仔嚟嘅。少年人嚟嘅，前途由我创。我哋都想为自己决定一切，无论吃喝玩乐，无论升学读书，或者交友择偶、工作前途等等，甚至乎生同埋死，我都想自己掌握，由自己决定。似乎生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我有权选择自己嘅路，唔需要人哋点睇。不需要理会人哋点嚟到睇，追求独立同埋自主，好似系人嘅天性。佢由细就开始话俾我哋，话俾人听，我做得到嘅，我得嘅，我需要独立。不过有时候我哋好现实咁谂一谂，系咪我哋嘅人生就永远一生人都可以由我哋自决呢？不过起码一样嘢，你出世嘅时候，你就唔可以决定。妈妈给什么奶粉你吃的？或者跟大家分享一段小小文章，一首在网络上流传着的一个小小文章，叫做《当我老了》，是出自一个墨西哥的杂志叫做《数字家庭》里面一个的描写，描写一个渐渐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老人，他对仔女的一个肺腑之言。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当我把菜汤洒到自己的衣服上时，当我忘记怎样系鞋带时，请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地教你。当我一片又一片地重复你早听你的话，请耐心地听我说，不要打断我。你小的时候，我不得不重复那个讲过千百次的故事，直到你进入梦乡。当我需要你帮我洗澡时，请不要责备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千方百计地哄你洗澡的情形吗？当我对新科技知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时，请不要嘲笑我。想一想，当初我怎样耐心回答你的每一个为什么。当我因双腿疲劳而无法行走时，请伸出你年轻有力的手搀扶我。就像你小时候学习走路时，我扶你那样。当我忽然忘记我们谈话的主题，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回想。其实对我来说，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在一旁听我说，我就很满足。当你看着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才开始学习如何生活时，我对你那样。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路，如今请陪伴我走完最后的路，给我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抱以感激的微笑，这微笑中凝结着我对你无限的爱。这篇感动人心的文章反映了一个老年人，或者一个作为父母的 他面对着自己的限制，面对着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期望身边的人，期望他的子女给他的体贴。他们的需要就好像那个刚出世的 BB 一样，如果你懂得照顾 BB， 有照顾过 BB 的经验，又有埋照顾长者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诗中里面所讲的处境。这首诗一方面道出了长者无助的一面，他们很多限制，同样又反映了他们的内心里面的渴求，他们渴望有人陪伴他们走完这条最后的路。换言之，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自决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多限制。不过是不是就只有老人家就才是不可以自决他们的人生呢？在电影《游山自考》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多的思绪在当中去想。《游山自考》是一套1958年的作品，也曾经在1983年重拍。这套日本的电影内容描述古代一个日本的荒僻村落，很贫瘠的农村，当时人生活很穷苦，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老人家去到70岁的时候，就要由他的仔孭他们上去深山里面等死，目的是为了要减轻家庭的负担，因为生产力不足，粮食困乏，老人家就要承担着这个的后果。当男主角的母亲年纪老迈的时候，就轮到这个男主角孭着自己妈妈走上山上面了。他内心里面很矛盾，他很不舍得妈妈留下在上面等死，但是反而这位做妈妈的有一种很豁达的心，他愿意付上自己生命来成全自己家人，甚至乎一再催促他儿子，不要等我了，你回去了。在他最后的一刻，他仍然挂着的是他的家人，他的孩子。这套电影对人性的探讨有深入的剖析，不过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作为儿子的神平和一个母亲阿玲婆婆之间的感情交流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到了70岁的老人家就要被社会遗弃的现实。虽然神平无论怎样来到不舍得，他都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为了下一代，为了家庭，为了家族，甚至是在整个社群的前途而决定的。这个制度的确很残酷，很不人道，但是无奈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决定。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是不由得我们去选择，也都不由得我们去自决的。这样我们怎样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如果什么都不由得我的时候，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我们可以从传道书里面看一看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怎样的出路。传道书如果你熟悉的话，经常提出的一个字或者一个感叹是什么？对人生有一个什么感叹？去控。去控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捉摸的。传道书里面一直去表达出人生的不可捉摸，不可以掌握。去控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共25次之多。而传道书里面去控经常就连为着暴风这个字出现，就好像在1章14节里面这样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对于人世间一切事物来看，作者强调的是完全不可以明白的，是不可以参透的，这个就是作者心目中的是虚空，是暴风，人生是捉摸不定的。今天我们看的圣经由11章7至10节和至到12章7节组成，当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在11章7至10节，整个段落向读者发出一个警告， 当中就话：人生中有喜亦有悲，好日子固然系我哋期待嘅，系我哋向往嘅。不过我哋唔会警觉或者好留心、好紧张，几时会有好事发生喺我哋身上？担心诶，几时有好事出现，系咪？但系我哋就会好紧张，咦？几时有唔好嘅嘢喺我哋身上出现呢？几时会有坏事嘅出现呢？呢个就系人性。七至八节正正系呢个意思。传道书嘅作者提醒我哋，黑暗嘅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坏事发生喺我哋身上嘅时候，系无人预知，不可捉摸。第七节里边咁讲，光本是皆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得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常常都用光和生命摆在一起来到去诠释。传道者用光来代表生命，直接来到表达生命本身是一个美好的事物，正如诗篇56篇13节里面的表达方式，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七至八节是这个第一个段落的一个引子，作者用了快乐的日子和黑暗的日子来做一个对比，反映出人生的两面。第七节强调了生命的本质是好的，是快乐的，能够活着就应当快乐，是作者对生命的一个基本态度。你想一想，这个态度是不是正确呢？我就觉得是正确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相助、相爱，其实就叫人享受着生活里面的乐趣。我们可以见到蓝天白云，闻到鸟语花香、草的气味，听到美妙的歌声，甚至乎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享受一餐美食，这些都是一份福气，一份喜悦。所以在传道书里面经常强调，生命本身是喜乐的，值得我们去开心的，我们要学会享受劳碌得来的份。但是现实就是，特别是香港人，我们就懂得劳碌了，懂不懂得享受呢？你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看一看，如果光是代表了生命的美好，这样黑暗就代表了人生的不幸不如意。虽然生命是美好的，但是作者并不否定坏事的出现，这个现实在第八节里面，黑暗的日子既意味着人生里面的不幸，亦都指出人的终局死亡出来。所以他提醒我们，人生的不如意事是不会少的，这些日子亦都会必定会来，而且你不知道几时会出现。一个这么不可以掌握的现实，这么不可以掌握的人生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去面对呢？在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有一个提醒，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九至十节到十二章七节，正正就是对人生不可掌握的现实一个回应。在这个段落里面的对象一开始讲明就是少年人。少年人在圣经里面大概只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人。第九节比较一幅图画，我们就一个年轻人的喜悦，他对自己的成就、对自己所做的事都很满足，因为这些事都是他心里面所喜欢做的事，是心所愿行的，是眼所爱看的。是不是很惬意呢？想做就做，喜欢就做，是不是很爽快呢？不过你小心点，作者提醒你和我，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做埋那么多事，你因住有这个意思在当中，小心点去做。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要留意的是神必审问是什么意思呢？审问这个字已经表达出有一个的法庭的场景出来，一个高和低的地位差异，法官审问疑犯的一个图画出来。 换言之，神有权有地位咁嚟到去审问我哋，或者你会问佢凭咩嚟到审问我哋呢？十二章一节正正就俾咗呢一个嘅审问嘅一个好重要嘅解释，因为神系我哋生命嘅主，系创造我哋嘅主，主人唔系有权去管束佢嘅工人咩？呢个道理你同我都会明白。咁样，既然神系我哋主，就有权去过问、去了解、去知道我哋做过啲乜嘢，并且要问我哋你做得啱唔啱？讲完咗神嘅主权之后，作者进一步咁提醒我哋，当从心中除掉仇恨，从肉体黑去邪恶。喺呢度我哋要了解两件事。第一，咩叫做仇恨呢？仇恨呢个字喺希伯来文圣经里面讲嘅，正正就系怒气同埋急躁。呢个同神嘅审问有咩关系呢？我哋先去谂一谂，怒气同急躁喺呢一句里面有咩意思？在第十節裏面的仇犯，即是怒氣急躁，正正是邪惡的事情的原因。想一想，我們在幾時心平氣和的時候會做錯事呢？做錯決定的時候，往往正是我們急躁，我們等不得，我們發火的時候。心平氣和的時候，你很少會得罪人。所以要避免犯错，做事就不要急躁，要保持心平气和，平静安稳。圣经里面有几句的教训值得我们留意。传道书的七章九节，他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愚昧人的意思就是你做错事，做一些不啱的事，明显讲紧嘅就系你急躁嘅时候就会做错事。箴言书二十八章二十节咁讲：诚实人必多得福，因为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想发达嘅、急于发达嘅，要受罚。城中最容易讲嘅例子就系呢个风水师嘅例子，急于要发达，所以搞出大头佛出嚟啦。另一个嘅箴言书十九章二节里面亦都有提到，就系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急速的难免犯罪。讲紧嘅仍然就系你急速，你唔谂睇得清楚事情嘅话，做错判断就会出事。喺经文九至十节里面传道书讲嘅，正正系一个年少气盛、戒之在躁嘅一幅图画。不过喺情急之下，容易做错事，唔单止系年轻人。成年人的你和我都会一样因为急躁而做错事。在第十节下半的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讲的是发光的日子。所谓发光的日子就是那段快乐的日子。整个第十节的意思就是你要留心你年少气盛的日子，不要因为急躁而犯错。快乐的日子并不长久，这些快乐的日子你是掌握不到的。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要留心，要警惕，不要只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做行事，因为这样容易会做错事，祸患就是这样出现。不要以为时日还多，最终神会审问你所做的一切。整个七至十节的经文铺陈了一幅这样的图画出来。七节是用第七节用光来代表美好的日子，第八节用黑暗来代表不幸或者是死亡的日子。这两节借用了光和暗，代表了人生的喜与悲，生与死的不可逃避的现实。第九节用了少年人代表快乐的时光，第十节就用了一生的开端和幼年的时之时来形容这段时光有几长。在这两节里面向读者指出了人在这段时光并不长久，而且所做的一切神必定会审问的一个的局面。传道者在第七节至十节里面有这个这样的触摸不定的人生，去向我们展示出年少、年老以至死亡的一个现实。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最终都要摆在神面前被他审问，他会审问。正我来讲， 有什么提醒呢？十二章一至七节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我们先看一看第一节。十二章一至七节是第二个经文的第二个段落，第一节里面这样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十二章一节成为了整个段落的重心，由十一章的七至十节诠释了人在快乐的日子里面要谨慎为人，因为神必定会审问。这部分的经文有很强烈的警告意味，提醒我们要好好地预备。而怎样预备呢？就在十二章一节来到开始提醒我们。传道者用了一个紧迫的手法来到表达时机的重要性，年幼对比着衰败的日子，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给读者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回应了前面那部对人生不可掌握的事实。衰败的日子迟早会来的，你和我都避不到的，所以你要趁着后生有气有力的时候，就要纪念做你的主，免得错过了时机，到头来就后悔。作者提醒我们要去预备，要去面对将来被审问的日子。十二章一节就这么说：趁着年轻的时候，仲未年老气衰的时候，就要纪念你的神，你的主。纪念的基础就在于认识神，你不认识神就没得纪念他。传道者提醒我们要认识神，要纪念神，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主人。传道者用三个人生阶段来引发我们思想纪念的意义。我们先看看第11章10节里面的描述：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正正是指人的出生和去壮年的日子。一生的开端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原意是讲童年的时候，而幼年之时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指头发黑蒙蒙的时候。你几时头发会黑蒙蒙啊？出世咯，或者你染发都会的。不过从自然的角度来讲，你去到我想七十岁八十岁你才会有白头发的。头发黑蒙蒙代表你壮年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少年人，圣经提醒少年人不是只是讲真是后生仔，你和我都有份的。所有壮年的人士都要留意，要纪念做你的主。从出生的阶段去纪念做你的主，我们很容易就想起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在第二章七节里面这么讲：神用泥土做了人，然后对他吹了一口气，令他成为活人，而且还帮他改名。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出生的时候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还有呢，一章廿七节里面有关于人的创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将他的形象和样式赋予了给人，当中表达了人的尊贵之处，反映了神和人之间的亲密。想一想，原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么宝贵的，是有神的气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神帮我们改名，还有神尊贵的特质，他的形象和样式。换句话说，你和我都是很宝贵很尊贵的，不在乎于什么年纪，因为一出生的时候就是神赋予了你这个的价值在这里。如果你明白人的价值在神而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传道者为什么问神有权审问人的所作所为，因为神赋予了人的价值，表示他创造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还在年幼，还在我们壮年的时候，就要小心谨慎，不要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来。纪念做你的主， 给我们对神的认识带来了两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神是一个赐生命的主，而在这个第一个层意义里面成为了第二层意义的基础。第二层意义就是神是会引导我们的主，引导我们人生的主。神必审问就是这个神引导的重心，因为他会过问我们做过些什么。正如我们做父母的，往往会问我们仔女做什么这么夜回来啊，做什么搞成这样啊。这两层意义反映了神的对人的那种情，也都反映了神对人的义。情是只是透过创造来到表达他对人的爱护、关怀、照料。义按照传道者的意思，就是透过审问、过问、追问来到去纠正我们的错误。他的赏善罚恶就是他的义。在这种两层的意义之下，我们要想一想，当人一旦面对年老和黑暗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自处的之道呢？换言之，在十二章一节的提醒之下，我们就要面对十二章二节至七节里面的经文内容。第二节这样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癫，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紫色，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第二节借用传道者借用了日头、月亮、光明这些发光的东西，代表了人身体上面会发光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眼睛，我们明亮的眼睛，看守房屋的发癫，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紫色，讲的一个人的体力衰退，推磨的稀少就紫色，从窗户往外看的就都昏暗，望出街都望到蒙查查啊！有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年纪大的时候就眼蒙了，好像我这样，我都要带个视力矫正器在这里。街门关闭，吹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代表哪一个身体的部分啊？你的口。街门关闭，吹磨的响声微小，一个很生动的描写，讲紧你棚牙，你咬不到嘢嗰时候你点呢？你就只能够嚟到慢慢，即系我睇我爸知喺度抹紧啲嘢啫，因为啲牙都甩晒啦。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杏树开花，犹太人拉比的解释就话表示你头发斑白。我们当中都有很多杏树开花的弟兄姊妹在当中。蚱蜢成为重担，蚱蜢成为重担代表什么意思啊？一隻蟻都顶唔顺，一隻蟻都拎唔起。咁呢个唔单止可能老人家，可能有啲后生仔会打坏后生嗰啲，好似我咁样咧，就冇气冇力，就系咁样情况啦。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讲紧嘅一个衰残嘅生命嘅终极嘅现象。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个整个的解释，按照犹太人拉比的传统，它意味着人身体的部分银链截断，他们理解为你的脊椎骨无力了。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意味着你失禁的现实。整个的解释，经文的解释，或者整个经文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年老衰败的一个景象，或者甚至乎可以这样说，一个衰残的身体的现实。最后的终局就是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指的正正就是死亡生命的完结。这一幅年老衰残以至于死的图画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这幅图画反映出我们的无奈， 是一个我们想逃避但是逃避又不到的现实，由生至于死，由年轻力壮以至于年老气弱，整个人生的现实就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展示出来。要面对这个这样的人生，重点就在十二章一节里面，当纪念做你的主。或者你会问，这个当纪念做你的主的意义好像提醒年轻人多一点，对于我们的年纪大了的人有什么意义？我会这样回答你，当纪念的背后意思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有时人大了就会开始善忘，很多时候我们只会着眼眼前的事而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过去的日子一些重要的事情。传道者提醒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年长其实一样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做的，都是他的儿女，这个就是人本身的基础价值。人生有悲亦有后喜，很多突如其来的事往往是叫人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反映了人生的不可掌握的现实。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传道书当中提出这个老者的晚景，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呢？有一天我跟我爸洗澡的时候，我爸在家住，我照顾他，跟他洗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强真是多谢你啦，你跟我洗澡没有你不行，我说不用多谢。在这时候我就想了，对于这个照顾不到自己的老人家来说，他还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我经常都听到老人家说，年纪大了做不到事了，没用了，这样你会怎样回答他？不要紧的，这样我们不懂答了，无所谓啦，现实来的嘛。似乎我们可能都表达一种无奈没办法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几个圣经给我一个的思考，一个个人的反省。在以弗所书六章二节里面这样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老人家特别是做父母的，往往不想自己的子女辛苦，不想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这么麻烦死了好过，有什么价值呢？圣经怎么看呢？要孝敬父母在哪里来教，在哪里出现的？第一次十诫嘛，神对人好好的，大应许的诫命，而且在十诫里面这个是第一个给人的诫命，关于人际关系的诫命，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孝敬父母是应该做的，因为神要我们做，而且是有应许的。然后我再看到第二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再想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这么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不是叫你起身去闹他，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尊重他，尊敬老人家。留意第下半段，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几紧要啊！原来老人家尊敬老人家和敬畏的神摆在一起，我看到一个重要性。我是耶和华，神话俾你听，神好郑重咁话俾我哋听，要尊敬老人家。咁基本上嚟讲，系我嘅态度点样对佢，但仍然要问一样嘢，佢嘅存在价值喺边度呢？箴言书二十三章廿二节咁讲：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蔑视他。 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呢都有些偏执的，有些倔强的，始终不同的 年代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起码可能凑仔的方式已经不同了，是吧？他教孙和我们教仔两回事了。但是我们要学的是不可蔑视他，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蔑视他。即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不要看小老人家，不要蔑视他，不要觉得他们年纪大了，没有生产能力了，就不理他。再想多一点，箴言书三章27节的时候，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这里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好的事，行善，无论什么的事情都义不容辞的时候，这个都是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尊敬老人家都是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做呢？一个推己及人的想法，我既然要懂得去孝敬我的父母，为什么我又不会尊重我们身边的老人家呢？况且尊敬老人是神所要求的，神的教训。于是乎我就想着，是啊，神喜欢我们这样做，但是这个做法我们尊重老人家有什么意义呢？有一天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其实爸爸爷爷在我们都住，其实是不是带来很多麻烦？她说是啊，搞到我们乱七八糟，搞到我情绪低落，很麻烦的。其实老人家呢，即有他自己的看法嘛，还有我爸有老人痴呆症，你可想而知那种论尽是怎样。咁的确有时候咁讲，老人家喺当中咧，有时有虽然话咩脑力衰退，我都唔觉得呢个字，我仲未接受得到，算啦。我讲紧老人痴呆，老人痴呆症嘅老人家好开心，其实佢曾经就为我哋带来好多欢笑嘅都。咁当然啦，喜乐参半，因为佢啲乌龙嘢系令人哋捧腹嘅会。我就同我女讲系啊，的确爷爷会带来好多麻烦。我就同佢讲，不过第日爸爸都好似爷爷咁，你点算呢？咁佢话唔会嘅，爸爸信耶稣唔会咁嘅，我爷爷都信咗耶稣噶。喺度我就谂到，其实呢个系一个承传，系将一个价值传授俾下一代。圣经讲紧要孝敬父母，正正呢有一个深层嘅意思，一代接一代落去孝敬你嘅父母。如果我今日唔做，或者我不是出自真心来做在我父亲身上，将来我的女儿会怎样呢？可能结局这么惨的、我们都说一代就不如一代，我不做好一点轮到我辛苦。于是我想到，老人家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有一次我去老人院舍探访的时候，老人家就说、我们没有用的了。我唔系啊，你哋喺度俾我哋学紧点样尊重你哋，点样尊重人，或者进深一步咁讲，老人家存在嘅意义对后生嚟讲好紧要，就成全紧神嗰种嘅爱，神嗰种嘅关怀，神俾人嗰种嘅价值，甚至乎讲紧教导我哋去尊重生命，不管有冇生产能力。如果我们重视了生产能力来去判断人的价值的时候，就好像游山节口里面那个场景一样，当你没有生产能力的时候，你就要被这个社会摒弃。如果我们有这个这样的观念，我们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可悲的局面。到时候不单只是70岁的老人家，只要你没有生产能力，你就要被这个社会摒弃。传道书或者圣经里面给我一个深层的反省，就是这里，当纪念做你的主成为一个的人生的价值的重点，或者是转捩点。我们明白 神给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样对人对自己。有两个给你们反思的问题，或者你要问一下自己，你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有多少层楼、多少的股票、多少的钱、多少的仔女、多少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表示我有价值呢？第二个反思的问题就是，当你面对着一个衰残的躯体，一个垂垂老去的老人家，你面对着他的时候，你怎么想呢？他对你来说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我们一起来祈祷。